相信吗？我牧养了三十多年的教会，这是我第一次在母亲节讲道。
牧师牧养了教会三十几年，今日今次系第一次喺母亲节讲道。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卫理公会，这个母亲节跟妇女主日是在一起的。因为新加坡时候母亲节同埋妇女主日系同一日。所以通常都是姐妹正道，绝对不会是弟兄正道。所以通常都是姐妹正道，好少揾弟兄正道。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是很荣幸，也是很难得有机会在这母亲节。 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牧师感觉到好荣幸，亦都难得可以喺母亲节同大家分享呢个信息。
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母亲节，原是一位女儿为作感谢纪念的母亲的恩情而发起的。当牧师预备呢个讲章嘅时候，
就记得呢个母亲节系有一个女儿，佢系感谢母亲嘅恩情所发起嘅节日。
所以应该由儿女来。
庆祝来讲述母亲节也是蛮适当的。所以应该系由儿女去讲述母亲节系应该系恰当嘅。
所以今天我就是以一个做儿子的一个身份，儿女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母亲节的意义。
咁牧师今日就用一个儿子嘅身份、儿女嘅身份嚟分享母亲节嘅信息。
我们知道这个是普天同庆的一个大节日。
我哋知道母亲节系一个普天同庆嘅大节日。
我们要在此奉主的名来祝福所有的母亲们。
我哋要奉主嘅名去祝福所有嘅母亲们。
愿你们在这节日里面以及接下在来的日子都蒙恩蒙福。
希望你喺呢个日子同埋接下日子都系蒙恩蒙福。
不但健康又喜乐。唔单止健康又喜乐。盼望我们做儿女的我们。
懂得喺父母母亲还在的时候，好好地感谢他们。我哋做儿女嘅要喺母亲还在嘅时候，要好好感谢佢。
我注意到在我来的那个新加坡地方，他们今年发起一句话，做母亲我爱你这样的一个运动。牧师喺新加坡嚟嘅，
佢哋今年发起咗个运动，系叫做母亲我爱你。
如果你们在做孩子跟母亲坐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母亲我爱你。如果你系在座嘅孩子同母亲一齐坐嘅时候，你可以同你妈妈讲母亲我爱你。那如果是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
如果我哋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嘅话，
我觉得最能够纪念这个母亲节的，就让我们好好的活下去。
我哋去纪念呢个母亲节嘅时候，要我哋好好咁活落去。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你我的生命都是母亲，多么辛苦怀胎养育成长而有的。
我哋嘅生命都系母亲去怀胎养育去辛苦咁而成嘅。
让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祷告。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
耶和华我哋嘅磐石，我哋嘅救赎主。
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及我们每一种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
愿我哋口中嘅言语同埋每一个人心里边嘅意念，
在你面前都蒙你自己悦纳。
喺你面前蒙你嘅悦纳。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嘅圣名。
阿门。阿门。我要跟大家思想嘅题目系母亲，你真伟大。今日一齐思想嘅题目系母亲，你真伟大。
母亲的天性就是一样的，非常甘愿的来付出，付出一切。母亲嘅天性就系咁甘愿嘅，甘心嘅去付出一切。
甚至付出他自己的生命。
甚至系付出自己嘅生命。
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所以喺每一个人嘅心里边，
他们都感受到母爱实在的伟大。
佢哋都感受到母爱实在好伟大。
我想嘅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从母腹出来的，就是母亲生我们。
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从母腹生出嚟嘅，我哋每一个人应该感受到。
母亲的爱是不计较回报的。
母亲嘅爱系唔计较回报嘅。
甘愿受苦。
甘愿受苦。
完全嘅奉献。
他这种舍己牺牲嘅爱是人世间无可比拟的。
有些人不服，为什么我们庆祝母亲节比庆祝父亲节更加的？ 重要或者更加的热烈，
所以有时候我哋庆祝母亲节比庆祝父亲节更加热烈。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我真的发觉到，如果我们要跟妈妈或者太太们的所付出的，真的是还差得远呢。
所以作为牧师，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弟兄，他觉得跟他太太或者跟妈妈去比，他们所付出的真的差得太远了。
单单从整个妈妈怎样的怀孕到生产到怎样的为那个还什么都不懂，会这么脆弱的生命付出一切，甚至睡眠一个方面的时候，真的做父亲的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像妈妈这样。
由怀胎去养育，去对一个咁脆弱嘅生命去付出，做爸爸嘅真系比唔上。
母亲的爱是难以测度。
母亲嘅爱系难以测度嘅。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也不能够被破坏或者被夺去的。
亦都系人能够去破坏或者去夺去嘅。
是一种非常恒久忍耐的爱。
系一种恒久忍耐嘅爱。
不断的来饶恕的一个爱。
一种不断去饶恕嘅爱。
特别对孩子，就是绝对不放弃。
就系特别系对孩子，系绝对唔放弃。
永不只是也永不逊色。
亦都系唔退色嘅爱。
如果你妈妈还活着的话，
如果你妈妈健在嘅话，
不管你是多少年纪，
无论你有年纪有几大，
你做了人家的妈妈呢？
就算你做咗人嘅妈妈，
爸爸，
爸爸，
甚至爷爷公公，
甚至系公公爷爷，
意思是说，妈妈的心目中你永远都是孩子。
在妈妈心目中，你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是说你所他所爱的。
是你所是他所爱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跟妈妈的关系很特殊，很特殊。
我哋同妈妈的关系，因为真系好特别，好特别。
所以当很多人都对我们失望的时候，
当好多人都对我哋失望嘅时候，
妈妈的心永远是相信，永远是盼望着我们。
妈妈嘅心永远都系相信，永远系盼望住我哋。
所以我讲到母爱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神的爱的一个缩影。
所以讲到母爱的时候，就是神的爱的一种缩影。
母亲那种无私的爱，其实就是反映出神对我们的爱。
母亲那种无私的爱，其实就是反映出神对我们的爱。
不是因为我们做子女的可爱，他才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做子女的可爱，他才爱我们。
相反的，我看到很多那些出生有一些一些不完全的，哇，他们做妈妈更加为他们付出不懂多少的爱在他们身上。
相反的，有些孩子出生是有缺陷的，他妈妈仍然是无私地完全地去摆上他的爱。
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
因为妈妈本性就是爱。
而不是在于我们可爱不可爱。
不是因为那个孩子可爱或者不可爱。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他生的，所以他就爱这样爱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所生的，他就爱我们。
我们会没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妈妈这样爱我们呢？
我哋有冇谂过点解妈妈咁爱我哋咧？
愿意为做子女来牺牲所有的呢？
愿意为仔女去咁牺牲所有嘅呢？
我想，因为神要通过母爱来让我们领悟神对我们的爱。
系神要通过母爱去领略神嘅爱，
让我们从母亲的身上能够来认识神，看到神。
我哋愿意喺从母亲身上去领略神，睇到神。
所以母爱可以说是人世间最真、最美、最奇妙的一个爱。
所以母爱是人世间里面最真、最美、最奇妙的爱。
是神爱我们的一个明证。
是神爱我们的一个明证。
没有母亲，
如果没有妈妈，
我们就没有就没有所有的子女。
我们就没有子女。
母爱可以说是神爱的一个投影来的。
母爱是神爱的一个投影。
我们在想这个母爱的本质就是舍己牺牲奉献。
母爱的本质就是舍己奉献牺牲。
这正如我们神爱世人一样。
就好像神爱世人一样。
他借着耶稣基督这样为我们舍命牺牲奉献他自己的生命。
是藉着耶稣基督去舍己舍生去奉献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又另外可以想的，就是母亲真的是神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童工来的。
亦都系谂妈妈其实是一个神好美好的童工。
特别我们选的今天早上的这个宣教文。
特别是今日我哋早上所拣选的宣召文。
想到我们人受造奇妙可畏。
看到人的受造奇妙可畏。
在哪里受造？在母腹里面。
在哪里受造？在妈妈的肚里受造。
哦，所以神使用母亲，
所以神使用母亲，
神使用母腹，
神使用母腹，
真的奇妙地创造了我们，
很奇妙地创造了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生命，
赐给我们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母亲可以说神最完美的一个同工，
所以可以说是母亲是和神一个很美好的同工。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母亲才变得这么美好，更加可爱。
这个世界因为有母亲所以变得更加可爱，更加美好。
在许多的子女看来，
在很多的子女看来，
母亲真的是神爱的一种化身，
母爱真是一个神爱的一个化身，
是神从天上派来作为他们保护他们的一个天使，
是神 在天上派来一个保护他们的天使。
啊，母爱是神爱的一个代表，
母爱是神爱的一个代表。
神因为爱我们，所以赐给我们母亲，通过母亲有了我们。
神爱我们，所以赐给我们母亲，通过母亲有了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母亲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我们做子女的是母亲生命的一个延续。
另外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母亲生命的一个延续。
很多人研究这个遗传学，
很多人有这么传说，
遗传学
有个遗传遗传学
啊，就是说其实子女所受母亲而来的遗传比父亲方面的更大。
其实我们从母亲所来的遗传比从父亲所来的遗传更加大。
不然为什么有些人会倡导所谓优生学？
所以有些人在倡导优生学。
我在新加坡，我们的已故总理就是倡导过这样的一个学说，给人家批评到很惨，他在最后承认他不应该这样。
已故的新加坡的总理都是这样提倡过一个优生学，但后来就被人批评得很犀利。
就意思是说，如果母亲的素质很好，他一定会把这个好的这个数字遗传给他的子女。
意思就是说，如果妈妈的质素很好的时候，他就可以将好的东西遗传给他的儿女。
当然他这样讲是有一些根据的，
他这样说的时候是有些根据。
因为真的很多时候从整个我们生命的联系来看，
如果我们看我们生命的联系来看，
我们很奇妙，我们每个人我们肚子这里都有一个肚脐、
很奇妙的，每个人肚里面都有一个肚脐
这个原本是一个生命带来的，
原本是一条生命带，
在我们母腹中形成，刚刚形成的时候，
在我们母腹刚刚成形的时候
就是靠着这个生命带跟母体连接在一起，
就是靠着这个脐带和母体去连接，
吸收母亲所有一切的养分来维持她的生命，
去吸收妈妈身体里面所有的养分维持自己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劝告这个有身孕的妇女说你们要好好吃，
所以有些话要怀孕的妇女要好好咁食，
不是为你自己吃，也为你腹中的孩子婴孩吃，
而不单止是为你自己吃，是为你腹中的孩子去吃。
因为我们看到通过这个生命带，母亲的血借此流到这个婴孩的这个那个胚胎整个生命里面，
通过这个脐带，妈妈的血流到这个胚胎、这个婴儿的身体里面，
说明整个母亲的生命跟这个孩子的生命真的是联系在一起。
可以见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和这个母亲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
虽然这条生命带在孩子满月出生的时候被切断，
虽然这条脐带在妈妈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是切断了，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自己生我们的母亲之间，
但我们每一个跟我们生母之间
好像有一个永远切不断的一条生命线，
是有一个永远切不断的生命线，
永远脱离不了的关系，
是一个永远脱离不了的关系。
就好像我们的体内还留着母亲的血一样，
好像我们体内仍然留着妈妈的血一样。
我们在看母亲对子女们的影响，
我们看看母亲对子女的影响。
我引用这个特别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特别是引用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这样
说，他讲到这个提摩太他怎样从他的祖母，特别在他母亲怎样的能够有这个信心的事情，
特别是提到提摩太怎样从他祖母和他妈妈去得到这个信心。
在这里我讲到的就是说神怎样借着母亲来塑造一个人的生命，
就是讲到神怎样藉着母亲去塑造一个生命。
这个母亲影响孩子的生命，可以说是 最重要的人物。
母亲可以是影响一个孩子生命最重要的人物。
因为很多人所谓三岁定终身啊，或者几岁，就是说在那个孩子的那个刚刚才开始的阶段母亲给他的影响真的是太重要了。
有些人说三岁定八十，妈妈在这个孩子是初生成型的时候所做的影响真的太大了。
所以很肯定有很多在所谓伟人的背后，
所以在一些所谓伟人的背后，
不只是有一位了不起的太太，
不单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太太
更重要的，她的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母亲。
更重要的是背后一个很伟大的母亲。
从她就是从家里开始，
是从家里开始，
是母亲的爱使家变成这样甜蜜温馨，
是母亲的爱令到家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是母亲的智慧使她能够辨别孩子的真正的需要，
是母亲的智慧去辨别孩子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是母亲的主观的忍耐让孩子能够正直不断的正直的成长，
是母亲百般的忍耐叫孩子能够正直地成长，
是母亲的仁慈使子女觉得被爱和接纳，
是母亲的仁慈令到孩子觉得被接纳，
是母亲的体贴使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慰医治，
是母亲的体贴叫到受伤的心灵得到医治，
是母亲的信心和勇气使黑暗的日子变为光明，
是母亲的信心叫黑暗的日子成为光明。
母亲的影响力不只是在孩子的身上而已，
母亲的影响不单止在孩子身上，
不只在这个家庭而已，
不单止在家庭里面
西方这个格言大家都很熟悉的，
西方有一个格言大家都很熟悉，
那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整个世界的手，
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这个世界的手。
我们是指几个重要的人物，我们都熟悉的。
我们可以提几个很熟悉的人物。
中古世纪影响教会最大的圣父奥古斯丁。
中古世界影响这个教会很大的是圣奥古斯丁。
他的一切的成就都应该归功给他的妈妈。
他一切的成就应该归功给他妈妈。
是他的妈妈天天的依靠神，持续的不断地为孩子祷告，
是他妈妈天天持续不断地为他孩子祷告，
使他这个浪子最后悔改归主，
叫他这个浪子可以悔改归主
并且还被神大大的使用，
并且被神大大使用。
另外我们更熟悉的这个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
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是美国总统林肯
他见证说，
他见证说，
我之所有，
我之所有，
我之所能，
我之所能，
都应该归功于那天使般的母亲，
都应该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嘿，我们也更加靠近我们的，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
有一个我哋更加熟悉嘅人物系卫理公会嘅创办人约翰卫斯理。
他在十八世纪复兴了整个英伦三岛，甚至到美洲的教会。
他在十八世纪复兴了英伦三岛甚至是美洲的教会。
我们知道他的母亲苏珊娜是在影响他的一生非常的大。
我们知道他妈妈苏珊娜影响他一生非常的大。
他自己也说母亲是奠定我人生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讲到妈妈是奠定我人生基础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也是我不断支持生活指导原则的一个资源，
也都是我支取生活指导原则的资源。
时间很有限，我很快的要来讲述在整个母亲中我们最要认识的最伟大最成为典范的母亲。
我们现在讲到一个最伟大的母亲的典范，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妈妈，
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妈妈，
或者我们在十二使徒中两个使徒就是雅各犹大的妈妈，
也都是雅各和犹大的妈妈
玛利亚。
玛利亚，
我们看到她是一位愿意为着成就神的美意，
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愿意成就神的美意，
甘愿受苦付出一切的妈妈，
甘愿受苦付出一切的妈妈。
他的生命影响塑造了他三个的儿子，
他的生命影响塑造了三个孩子
我们的救主耶稣这样的完成天父救赎托付给他的救赎使命，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他是怎樣完成了神托付給他的救贖的計劃。
他的兩個弟弟雅各、猶大怎樣成為那能夠繼承完成使命的偉大使徒。
他另外兩個弟弟雅各和猶大怎樣去完成了偉大的使徒，成為偉大的使徒，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略的列出那主要的十点的那个美德，让我们来学习的。
我哋学习佢以下几个美德。
第一就是玛利亚之所以成为蒙大恩的女子。
就是玛利亚点样成为蒙大恩嘅女子？
我们的救主怎样能够借助她而生，而她被称万代要称她为有福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們的救主耶穌怎樣從祂而生，萬代要稱祂為有福。
第一點就是祂是那樣願意的來順服主，
就是祂怎樣去願意去順服神。
我們剛才讀的經文就知道，即使祂不明白祂需要為什麼需要做一個還未婚的媽媽，祂還是這樣的願意順服。
剛才就有讀到經文，就是祂願意成為一個未婚的媽媽去順服主。
第二点就是玛利亚呢，她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她就是昼夜在那边思想神的话语的人。
第二就是她是愿意是昼夜反复思想神话语的人。
不管她从天使报给她的信息，或者牧羊人对她所说的话，她都存在心中不断的思想。
无论是天使或者牧人对玛利亚所讲的说话，她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那我们也看到从路加这里我们读的这个第一段第二段的这个玛利亚颂就是伟大的这个篇章
就睇到个嗰个玛利亚所讲嘅尊主颂
那么他看到他是怎样是一位敬畏神，
系讲到佢点样一位敬畏神
尊主伟大，
尊主伟大
被真理来充满的一个人，
被真理充满的人。
那我们继续看的就是他对于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
另外就是他对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
或者交托给他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要完成的工作，
就是交托在神交托在他儿子耶稣基督所要做完成的工作。
他都牢牢地记住天使对他所说，或者西面祭司西面所告诉他的，
他都牢记住天使或者是西面所讲的预言，
甚至为了自己将来要受的苦来做好准备，
甚至是将来他要所受的苦做好准备。
我们再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耶稣就是才满月的时候，
我们记载另外一段，就是耶稣刚刚满月的时候，
他就按照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把这个头生的对耶稣来献给主。
他就按住摩西的律法将头生的献给主
可见他很重视这个孩子跟这个神的关系。
由此可见，好重视孩子同神的关系。
我们教会为什么施行叫婴孩一满月就可以洗礼归主？也就是从这里来学习的。
我哋就系好似让孩子满月之后可以洗礼归主，就系从呢度学习嘅。
我们也从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当耶稣才十二岁的时候。
我哋另外一段经文睇到耶稣啱啱到十一岁嘅时候，
他似乎就有很丰富的这个圣经神话语的尝试。
佢十二岁嘅时候就有好丰富神学嘅圣经里边嘅知识。
甚至可以跟在圣殿里面这个经学士们来辩论。
甚至能够喺圣殿里边同经学士喺度辩论。
肯定的就是玛利亚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宗教的教育。
睇得出玛利亚好重视呢个孩子嘅宗教教育。
我们也知道，她的丈夫夜色比较早去世。
我们知道她的丈夫约瑟比较早去世。
玛利亚也成了单亲的妈妈。
玛利亚成为单亲的妈妈。
那耶稣作为一个长子，
耶稣是长子，
他负起继续他爸爸做木匠的工作负起养家的这个责任。
耶稣作为木匠负起养家的责任。
玛利亚非常的需要他。
玛利亚很需要他。
但是 这样虽然这样，但是当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
但是到神满足的时候，
他却能够让耶稣放心的离家，到公开的在传讲天国的福音。
玛利亚却很放心地让耶稣离家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完成他的工作。
这是因为他知道他身上所要完成神的使命，
因为他明白神要在耶稣身上所要成就的使命，
所以他愿意支持他，
所以玛利亚愿意支持他。
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亲眼看到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残酷的处死的人。
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残酷地被钉十字架的事情，
他所经历的痛苦，
他所经历的痛苦，
正如祭司西面他所预言的，
正如西面所预言的，
他的心会被好像剑刺透一样的来痛，感觉到痛苦，
他的心好像被剑一样刺痛的痛苦。
虽然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丧子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痛苦，
虽然他面对丧子的痛苦，
但是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就，
他愿意神的旨意去成就，
忍受这样的一个痛苦，
他忍受这个痛苦，
他可以说是我们很多受苦的妈妈的一种激励安慰，
他是成为一些受苦妈妈的激励和安慰。
然后我们感谢主，因为在七日的头一日，
我们感谢主在七日的头一日，
耶稣复活的时候，
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的妈妈玛利亚跟其他的玛利亚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经历，
他妈妈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玛利亚都见到亲眼目睹耶稣的复活，
使这位原本因为丧子而会到哀痛的这个妈妈变成又再次蛮有信心起来，
叫这个受丧子之痛的母亲再一次有信心起来。
他的见证可以使到许多很多丧失去儿女的母亲们，
他这个见证让许多失去儿女的母亲们，
让他们看到这个永生的盼望，
叫他们看见这个永生的盼望，
让他能够脱离这样的一种丧失爱子的那种痛苦的这个心灵得到安慰，
叫他能够脱离这个丧子的伤痛的心灵得到安慰。
我看到玛利亚最后最伟大的一点，
另外看到玛利亚最伟大的另外一点是，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所记载的那一段经文，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所记载的经文。
我们看到玛利亚在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升天之后，
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他跟其他的使徒，
他跟其他的使徒
还有其他的妇女们，
同其他妇女们，
他们按照主所吩咐的，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的一直的祷告，
他同其他妇女们一起同心合意咁祷告，
一直到圣灵降临到他们当中，
直至到圣灵降临喺佢哋当中，
叫他们得着能力，
叫佢哋得着能力。
我们也看到他继续不断的在跟所有这些使徒们和其他爱主的人，
我哋见到玛利亚喺持续不断嘅同其他爱子嘅使徒，
怎样的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
点样去完成神所托付佢哋生命上嘅使命。
最后我们也来看一看母亲节与孝道，
我们最后看母亲节和孝道。
当这位名为 Anna 她应分发这个康乃馨的花给所有的参与她妈妈的这纪念礼的时候，而开始有的这个母亲节，
当这个Jarvis 他分发康乃馨送给妈妈去纪念她妈妈的时候，是纪念这个母亲节的开始。
到1919年，我们这个美国国会定下这个母业第二个主日为母亲节的这样的时候，
到直到1919年，美国国会定每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响应，
全世界的人都响应，
都重视这个母亲节，
都重视这个母亲节。
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从母亲来的嘛，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从母亲来的。
在每一个孩子们的心中，
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
母亲实在太伟大了，
母亲实在太伟大，
不管他们是还在人间或者已经不在人间的，
无论他们在人间亦或他已经离世，
他们的生命都一直都在影响着孩子，激励着孩子的生命，
母亲一直在那里激励着影响着孩子的生命。
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
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经历。
我们讲到母亲节跟孝道真的是很有关系。
我们讲到母亲节与孝道真的很有关系。
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很清楚十诫的第一条，像人我们应该做的，这就是孝顺父母。
我们看到十诫里面其中一个诫命就是要孝顺父母，
使你在世的日子可以等长久，
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寿，
并且得福，
并且得福。
我们看到这个孝顺父母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天职。
我们看到孝顺父母、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一个天职，
是我们的本分，
是我们的本分。
箴言书里面很清楚地讲到，
箴言里面讲到很清楚，
特别是在你母亲年老的时候，
是特别是你母亲年老的时候，
你不要藐视他，
不可藐视他。
我们人就是很多时候以为我们长大了，
有些人以为我们已经长大了，
我们不需要靠妈妈，妈妈
我们不需要再靠妈妈。
那我们变成母亲老了，变成很需要各方面都不行了，变成我们有带着藐视的心态。
当妈妈年老的时候，很多事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带着藐视的心态。
所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藐视，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可以，
反而要孝敬他们，
反而要孝敬他，
不只是供应他的所有一切的需要，
不单只是供应他一切的需要。
箴言书在23节22到25节这边就讲到，你要使那生养你的母亲欢喜。
箴言23章22到25节咁话，佢话你要使让他欢喜，
就是让妈妈心里感觉到安慰欢喜，
要让他的心感到安慰欢喜。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临死之前，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临死之前，
都把他的妈妈玛利亚托付给他的爱徒约翰来照顾，
他们都将他妈妈托付给他的爱徒约翰去照顾。
这肯定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亦都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应该咁样做。
我们要孝敬我们的母亲，
我哋要孝敬我哋嘅母亲。
总结的来说，
总结嚟讲，
母亲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母亲系神所赐俾我哋嘅。
母爱真的是一种天性的爱，
母爱系一种天性嘅爱，
是非常伟大到没有世间没有其他爱可以比拟，
系伟大到世界上冇其他爱可以比拟。
神要通过母爱来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
神要让母亲的爱通过母亲去体会神的爱。
所以在这个母亲节里面，我们除了要向我们的母亲献上至诚的感谢和爱之外，
所以在这个母亲节里面，除了要对母亲献出至诚的爱和感谢之外，
我们应该归回到那个爱的源头，我们的神那里。
我们要归到回去爱的源头神那里，
享受他给我们那种无边无浩瀚无边长阔高深的大爱，
享受他那种浩瀚无边长阔高深的爱。
上个礼拜我讲到家庭的时候，我说 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是有自己的家，
上一次牧师提到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因为有一些独身的人士，神也一样的祝福他们，
因为有些独身的人士，神仍然祝福他们。
同样的，上帝没有说每一个女人都要成为母亲，
同样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够成为母亲，
但是他要祝福那些已经成为母亲的人，
但他要祝福那些已经成为母亲的人，
那个是非常肯定的，
是一个非常肯定的，
因为他们身上所承担的是一个天父给他们的圣职，
因为他们所承担的是天父给他们的圣职，
目的要通过他们不但能够产生新的生命，
是目的是透过母亲去产生新的生命，
并且塑造一个更敬虔的一代，
并且是塑造一个更加敬虔的一代。犹太人有一句名言，
母亲的甜美慈爱的声音，
母亲的甜美慈美的慈爱的声音，
使家庭变成天堂，
使家庭变成天堂。
母亲在孩子的生命中有独特重要的角色，
母亲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有独特的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
怎样使做孩子的，
怎样去令到孩子，
有些人甚至说使做丈夫的，
或者是丈夫的，
会想到这个家，
会想起这个家，
会想回家，
会希望回家，
会想爱这个家，
会希望去爱这个家。
愿上帝祝福我们。
愿上帝祝福我们。
阿们。
阿们。